求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啊提摩太后书。在前两次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学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那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二章。在前两次对第一章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这本书是为主被囚的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坐监，那个时候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来日无多。事实也是这样，在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他就被处死了。所以这封信呢也是他的遗言。这遗留下来的话，这封信保罗是对提摩太说的，但也是对着那个时代的教会说的，也是对着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说的。保罗给提摩太的激励、劝勉、提醒、教导，其实不仅仅是给那个时代的教会、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说话，同时也是对着今天的教会、对着今天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对着你和我来说的。在第一章的里面，保罗首先的讲到他自己是一个按照神生命的应许侍奉的人，提摩太可以从他身上学个榜样，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个榜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自从我们归入了主的名下，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位荣耀的救主，我们就不得不从心底里面发出一种感恩，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愿意讨他的喜悦，过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侍奉神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就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成了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成了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侍奉神，我们就必要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这个侍奉的生命是可以传承的。保罗借着这封信再一次把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生命眺望起来。保罗指出，这个传承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无为的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胆怯的，乃是刚强的、仁爱的、谨守的。保罗特别提到，这样的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仅是赐给我保罗的，也是赐给你提摩太的。当然今天当我们领受这样的宝贵的经文的时候，这样的无为之信、这样的刚强的、仁爱的、谨守的心，也是神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最后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劝勉提摩太要持守福音的见证，而且给提摩太三个劝勉。保罗激励他不要以福音为耻，在面对福音而有的苦难的时候，要看见救恩的伟大和奇妙，也劝勉他坚定持守在福音的真道上面。这是第一章的内容，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今天我们来分享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像在周报上面也有。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一起来献上一点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建造在你的话语上面。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借着保罗的口，这样的劝勉，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提醒提摩太，今天也借着这样的劝勉教导警醒我们的心。主，求你今天就用着这点时间，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谦卑，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受教，求你保守这样的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间，让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蒙造就。主耶稣，求你跟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保守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当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体会到，从第二章开始，保罗的口气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看见保罗开始对提摩太有一些具体的、明确的，甚至于是有一些个人的劝勉。在第一章，保罗对提摩太有许多的开启，有许多的安慰，有许多的劝勉。然而保罗带领提摩太不仅是停留在对他的劝勉上面，现在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他要进一步的带领提摩太从安慰中站起来，进入具体的行动。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保罗的话即使是个人的，也是圣灵借着他的口对众教会所说的，也是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读第一章，我们跟提摩太一样同受安慰，我们读第二章，我们相信我们也会跟提摩太一样开始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接受使徒保罗明确的一些劝勉。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我儿啊，在座的弟兄，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养儿育女的，作为一个父亲，这样的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体会到父亲对儿子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跟你的孩子讲话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机会，从这样的口气当中，你是不是也可以体会到父亲对儿子那种深沉的爱呢？当然提摩太并不是保罗的肉身的儿子，而是他属灵的儿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我儿，这个儿啊，在原文的含义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儿啊是其实是不分性别的，不是说女的就不叫儿，其实这个里面是不讲性别的，这里面也不讲血缘关系的啊，不是说你肉身生的就叫儿，不是肉身生的就不叫儿，没有血缘关系这个问题。这个儿里面呢也包含着一个含义，是指这个人具有另外一个人的特征、性情和品格。比如说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亚伯拉罕之子，是讲那个人有亚伯拉罕的性情、特征和品格。儿这个字，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儿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常被翻译作儿女。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这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儿女和这个儿是一个字，是一个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尽管是属灵的儿子，但保罗跟提摩太之间那种父子的关系是丝毫不亚于骨肉之亲。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血浓于水。这话是说，只要我们有血缘的关系，那我们的关系呢，就比别人呢更加的亲密。我想这个话，典型的是从肉体中来说的。今天信主的人，今天我们大家信主的人都知道，都认识到，人不仅仅是有肉体，人更重要的是有灵，而且灵里面的关系实际上是远胜于肉体里面的关系。前两个星期，我因为要去香港参加基督学坊的年会，就顺便回湖北去看望我的父亲。那我父亲还没有信主，所以呢，他还是生活在中国的那个世俗的世界的里面。尽管我见到他很高兴，他见到我呢也很高兴。当我一出机场的口子的时候，我真是看见父亲见了儿子那种喜悦的心情啊。但是呢，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谈话呀，就无论如何也深入不下去，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生活的世界和我生活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谈话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中间是有距离的。每次见到他，尽管很高兴，但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忧愁，很伤痛。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的骨肉之亲都可以跟我们一样，可以认识这位永生的救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在停留在肉体上面，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血缘的关系里面，我们更盼望我们的关系可以进入到灵的里面。如果如此的话，那就正应验了我们中国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亲上加亲。那实在是好的无比。但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家，让我们的家里面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停留在肉体里面，不仅仅是停留在血缘关系里面，更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灵里面，让我们可以信靠同一位救主。我儿啊，保罗这样说。弟兄姐妹，当你跟你这样的跟你的儿子这样说话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都是为了你的儿子的好处，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不会把一个坏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给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子。同时我们也看见，当一个父亲跟自己的孩子讲说我儿啊这样的话的时候，那下面的话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重要。保罗这位被主提到三层天上去，在乐园里面听见了隐秘的言语，而且他也深知基督的奥秘，这样的一位使徒保罗，他要交代给他的儿子末了的话，一定是非常的重要。我儿，这三个字，这样的话语，如果我们可以扩展一点来说的话，它不仅仅是保罗心里面那个要发表的话，不仅是保罗心里面一种感觉，我们知道这更是父神的感觉的发表，就是父神要发表他的话。这不仅仅是保罗在说话，更是圣灵借着保罗的口在对我们众人在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是知道的。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对软弱中的提摩太有许多的劝勉，有许多的安慰。但在第二章里面就开始，我们看见保罗，圣灵借着保罗的口，有对他有更多的一些的宽慰，更大的一些坚固。圣灵是非常体贴人的，圣灵是很细心的。当我们在主里面久的时候，你一定会体会到神实在是比我们更细心。我们自己常常是很粗枝大叶的啊，我太太说我常常是粗线条，但是圣灵他是很细心的，他是很体贴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慰。关键是我们是否可以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呢？在第七节这边说， 我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在说了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话以后，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一方面保罗说明这段话，这第一节这样的话说明保罗所前面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保罗啊，他并不是强迫提摩太来接受他的话。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哦，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保罗深深的知道让主来做主，他尽管是提摩太的师父，但是他不是提摩太的主。保罗深深的知道让主来做主，凡是主在掌权，劝导和勉励，但不能强迫。这实在是一个很智慧的父亲啊！我不知道各位做父亲的是不是有同样的智慧，但愿主给我们同样的智慧啊！我们实在是要学习，也要引为警戒。我们做父亲，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做父亲啊，可能是受封建的这个三纲五常的这个影响很大，做父亲常常做到一个程度啊，就成了家里的主了，就成了家里的王了。凡事都想自己的儿女听自己的，要是儿女不听自己的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啊，这实在是啊很不明智的。弟兄姐妹，保罗这句话也透着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劝导人，但真正能给人聪明的是神自己，不是我们这些话。真正能够给人开启的是神他自己。我们可以给人说许多的话，但是如果神的灵不感动他的话，那也是枉然。所以保罗的书信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他说着说着啊就祷告起来了，他就把这个人交给神了。比如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他保罗就说了这些劝勉的话给提摩太以后，他就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就祷告起来了。我们也看见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也说了很多教导的话劝勉的话，在第十四节这边就马上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保罗非常自己的知道自己的位分，他不逾越自己的位分，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使徒而已，他不是那救人的主。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说了一些具体的劝勉的话，在这段话里面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精兵，在二章的三节这边用了一个词叫做精兵，而且很清楚的说不是别的精兵，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核心，在这段话里面。所以呢我今天给这段经文呢起了一个题目，叫做基督的精兵。那么在保罗的心中，基督耶稣的精兵有什么特质呢？如何才能做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呢？或者用保罗的话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呢？耶稣的精兵，保罗这边讲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他讲到精兵里面要刚强，在二章一节这边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我们自己不配，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得着了，不是别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恩典是从哪里来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得很清楚，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十七节这边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就把恩典的神给我们显明出来。以前我们看不见恩典，以前我们看见的只有律法，且我们众人都落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但耶稣来，借着他的血把这个审判给废去了，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因着信进入到他救恩的恩典之中。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成就了恩典，也为我们带来了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可是我必须说，今天我们信主，我们可能还是活在律法的里面。刚才祷告的时候，有弟兄也提到，我们可能还是常常活在律法的眼光里面，我们常常还是用一种审判的眼光在行事为人，我们用律法的审判的眼光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来对待我们周围的同事，甚至于对待我们的孩子，对待我们的配偶，甚至于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用同样的这样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同工，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觉得他们这个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一种审判的眼光，一种论断的眼光来看待。这不是神让我们当行的事。在圣经里面，在旧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看见恩典对人是多么的重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特质。扫罗多年追杀大卫，如果按照一个审判的眼光来说，有一天如果扫罗落在大卫的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大卫就把他杀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对待扫罗仍然是用恩典，仍然是用恩典。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恩典的故事，就是讲一个王和他的仆人来算账。那个仆人呢，欠了1000两银子，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是非常非常的钱，非常多的钱，根本没法还清。这个人没法还，就用他的儿女和妻子来抵债。那个王怎么样？就动了慈心，就赦免了他的债。可是这个仆人出去以后，碰到一个同伴，那个同伴只欠了他多少银子？10两银子。他欠了1000万银子，王赦免他，别人欠他10两银子，他不赦免别人，就别人下了监里面。王听说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就把他的恩典收回来了，而且说他是一个恶奴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仍然在律法的里面呢，还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思想这个恶奴仆的故事，实在是让我们要警醒。到那日在天上，我们如果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恶奴才，那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恩典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恩典也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用一种恩典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来看待我们的孩子，来看待我们的配偶，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但愿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恩典的荣耀来。 这边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是用厚恩来待我们的神，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成圣也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得荣耀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完完全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我们刚强起来也是因着恩典。那么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呢？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在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自从我们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进入到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再是在恩典之外，我们是在恩典之内。这是我们的一个新身份，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位分，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一旦被称为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说，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可以依靠的，恩典是神建造我们生命的方法，是让我们可以得着刚强的生命的方法。刚强对于今天我们很多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尽管我们信主了，但是好像我们常常还是生活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常常还是很软弱，遇到事情跌倒了，软弱了。今天保罗给了我们一条出路，我们刚强不是靠着我们多么有恩赐，不是靠着我们多么有能力，不，也甚至于不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有了认识神的知识。当然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我们要多一点认识神的知识，但是让我们能够得刚强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刚强乃是体会到这位神他不但是有大能大力，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正是因为我们经历到了他，经历到他奇妙的恩典，我们才会越来越刚强。我相信在这点上面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见证，那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当我读到保罗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阿们。弟兄姐妹，你阿们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是阿们。回想我信主这些年的历程啊，我真是体会每一次我在主里面的信心的坚固，在主里面变得更刚强一点点，更懂得主的话确实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真的都是因为经历了他的恩典。1998年我们来美国不是自己求来的，当然我们也很愿意，很希望，盼望有机会来美国啊，可以深造啊，可以工作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很努力的追求。结果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呢申请了美国两个工作，拿了两个 offer， 那他只能去一个，那第二个问我要不要去啊，那我说也可以吧，那我就把简历递过来，哎，结果就这样我来美国了。你说是不是恩典呢？是恩典。尽管我那时候不认识神了，但是神已经恩待我了，已经恩待我了。一来到美国没过两天啊，真的是没过两天，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的样子，就有人给我们传福音，然后准备一个星期天有人带我们去教会，好，那我就决志了。第一天去教会就决志了，信主了。哎，后来我回想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感觉到神要让我认识他，真的那个心情是很迫切的。 一来美国就有人传跟你传福音，一来美国没过一个星期就有人带你去教会啊，你马上就愿意了，就决志了。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2002年，在工作了几年以后，我们在加州硅谷那个公司关闭了，然后所有的人都 lay off 啊，离开工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又一次不是经历了一个苦难的岁月，而是又让我又一次经历了恩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神选择了一个时机啊，非常的巧妙。什么时机呢？那个时候刚好在2002年的夏天的时候，那6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去世了，然后追思礼拜在星期六举行。那我们这些所有的执事都肯定很忙了。都在筹备这个啊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结束是星期六，然后公司通知我们 lay off 是在星期一，你说是不是很恩典呢？当我得到这样的通知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不是惊慌，我第一个是感谢神，神选的时机真是巧妙，真是好的无比，让我的心让我再一次看见神的手，所以我当那时候心里面还是很平安的。我失去了工作，啊，我们就祷告等待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突然有一天呢，得到一个消息，一个弟兄的公司在招聘。很快，这个弟兄呢就给了我一个 offer， 而且并且跟我说，他说他这次回来啊，他见过很多人，那我是唯一一个他一见面就喜欢人，一见面就给我 offer 的人。我心里面很感动啊，但是呢，这个 offer 呢有点不太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回中国去，到无锡去工作，而那个时候呢，坦率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回中国工作，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有3个月了没有工作了。以那个时候我的软弱的这个光景啊，我想如果神不插手的话，我就回去了，我就去无锡了。可是很有意思，正在犹豫之间的时候，我忽然得到另外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就在硅谷。就在湾区，而且不用搬家，而且薪水还比那个公司更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神就在阻拦我回无锡这件事情。我再一次看见神恩典的手。2005年，我们家已经准备好了，心已经准备好了回中国工作，神就带领我们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神把我的家放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放在一些好的教会和牧人当中，然后我太太的属灵生命在那边极大的被复兴被翻转，这又让我看见神的恩典的手。神每一步做事情都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步骤，而且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2008年，神又开一条路带我去青岛工作，结果呢，我就有很多的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在青岛。那我太太说，可以看见我在青岛这几年呢，生命有一点长进。他说的青岛呢，好像我的修道院一样。那现在想起来，那也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青岛工作6年以后，2013年，神又带领我们，那神是行了一个大神迹，那带领我们这个家搬到这里来，处处让我们感受到，神真是用厚恩待我们，每一步。我的信心不但在它里面得长进，啊，比如说青岛工作的时候，6年时间实在是让我很受精炼，到最后实在是非常的忍耐，但是神在我软弱的时候又一次开恩，又一次开出一条新路来，感谢主，神真的是用厚恩待我们。我相信我们家的故事不是独一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是会经历到的，只要我们紧紧地追随他。这么多年，神真是让我体会诗篇里面的话，在诗篇里面33章这边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如果说今天的我和我的家在他的里面有一点点的信心，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刚强，全然是他恩典的结果，全然是他自己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的。 我们每当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每次饥荒来临的时候，都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仔细的体会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的时候啊，我们必须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只有恩典，只有因着爱而有的恩典可以改变人，而不是律法，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今天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甚至你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们真的要自省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多的论断，是不是太多的批评，而不是用恩慈相待呢？神是用恩典来建造我们，神是用恩典让我们得刚强。这个刚强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保罗所说的这个刚强，它显然不是外面的，它是里面的，它是里面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大，不是让我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不是让我们外面越来越刚强，不是。如果神要给你传讲那种福音的话，那不叫真正的福音，那叫成功神学。神的恩典是让我们里面的刚强，让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显大，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真正的刚强也不是叫我们骄傲，真正的刚强是让我们更多的懂得在我们的救主面前谦卑俯伏，在我们的救主面前全心的仰望敬拜他赞美他。恩典是给我们带来这些结果，所以保罗这边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刚强，内在的刚强，刚强了起来了以后，我们要进入刚强的行动，进入刚强的实际。所以在这里保罗进一步往前说，他说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节经文二章二节这节经文有很多的含义，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那些表面上的意思，我们讲另外一层的意思。刚强，神让我们刚强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刚强的里面，我们跟随主也不单是追求自己生命的成长，我们更要是做他的见证，为他所用，与他同工，做他的帮手，进入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进入刚强的实际，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可以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进入刚强的实际是我们要互相的扶持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所以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可以互相扶持的人，可以寻找那些能够忠心交托神的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要进入刚强的实际，我们要有一个团契生活，一个属灵的生活，它是一定是一个团体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个人的。我们今天得到福音，神不是让我们这个个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不是，神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到新泽西来，我真的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一个身体里面的生活。以前我总是觉得啊，我要为主做点大事，因为我觉得我很爱主嘛，我要为主做点大事。但现在我懂得了，不是我自己为主做大事，乃是让我们的团体，让我们的身体上面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神的见证来。我弟兄姐妹，这是个很不容易的看见，感谢主在新泽西来让我有一点点看见和成长。我们要进入一个团体的生活，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生活。进入刚强的实际， 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可以传递的，而不是个人，而不是这个它是断绝的，它是可以传递的，不是断绝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照保罗的教训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这是进入属灵的刚强的一个实际。如果我们刚强只是在自己在里面刚强，然后不知道怎么进入一个刚强的实际的话，那我们的刚强还是不够刚强。既然里面刚强了，我们就要显出那个刚强的实际来，互相的扶持，进入团体的生活，而且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传递下去。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就是精兵里面要刚强。第二个，精兵要懂得同受苦难。在二章三节这边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什么叫做同受苦难呢？同受苦难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你该拿起你所要接受的那份苦难。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神的道路上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的苦难。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铁不炼不成钢，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小时候常常就被要求背诵孟子的句子，非常励志的啊。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怎么样？必要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我们的人间，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人才，尚且要这样的被磨练，更何况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神要得着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使得我们可以承受万有为我们的产业呢？神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为了磨造我们的生命像他儿子的样式，让我们经受一些苦难，那显然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正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什么呢？在五章一节这边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保罗所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荣耀的里面，因为我们将会进入那个恩典的里面，那个极其丰盛的恩典，极其丰盛的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小看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些苦难。苦难是必须的，必须要有的。雅各，耶稣肉身的弟弟，在雅各书上也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也是这样讲。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实在是把我们的福音啊想得太小了。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常常以为啊，神让我们得救啊，是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生活，让我们的个人可以事业可以成功，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幸福，让我们的国家可以富强啊。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呢？那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富强，没有错。神也很乐意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我们紧紧跟随他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以他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他也很乐意祝福我们，加给我们的智慧，在我们的个人的事业上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面。 一个国家如果真的以神以耶和华为神，这个国家不就不得不蒙祝福，这个国家就比较有可能是政府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绝不只是这些。我们的人一辈子120年，最多120岁，我们的家庭也不过是百年。今天我们夫妻很恩爱，但是实际上这个再过100年，这个家庭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国家有一天也会消亡，这些地上的这些都会过去，都会过去。我们如果要求这些荣耀的话，求这些东西的话，终究会一无所获。在这些事上面，不管是我们的个人的事业也好，家庭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其实呢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环境。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这些环境本身，而是要借着这些环境向我们说话，能够借着这些环境达成他要在我们身上所达成的心意。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是远超过这些，神要给我们的是那不能朽坏的基业。阿们。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产业，神要我们得着的是极其大的荣耀，让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去。那是多大的荣耀呢？啊，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东西是荣耀的，只有神是荣耀的。但是神呢，愿意把这个荣耀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然而，要我们得着这些不能朽坏的产业，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自己摸摸我们的胸口，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行吗？当我自己摸自己的胸口的时候，我自己这样问的时候，我实在是在觉得我实在是个罪人，不配。感谢主，主还没有来。阿们。感谢主啊，主还没有来。为什么要感谢主还没有来呢？因为如果他现在来了，我们都可能来不及啊，我们都可能来不及啊。他还没有来，他是要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还有时间，让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受磨造。正如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彼得后书里面3:9里面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苦难是什么呢？苦难是神化妆的一个祝福，有人是这样说，我非常同意。苦难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受磨造，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可以得到他儿子的样子，可以像他的儿子更多一点。弟兄姐妹，做永生神的精兵，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同受苦难，要拿起自己的那一份苦难，勇敢的承受。就像基督为了成全救恩，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甘心把自己舍在十字架上。就像保罗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他甘愿做基督的囚徒，为主做监一样。弟兄姐妹，主尚且这样的经受苦难，保罗尚且这样的经受苦难，我们的前辈们尚且经受这样的苦难，凭什么今天我们就一切顺利，凡事发达呢？不可能。如果谁有人给你传这样的福音，那就是成功福音。第三点，保罗跟我们讲精兵的行事法则。2:4这边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在2:4-6这边3经文，保罗用了3比喻来说明一个基督的精兵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第一个是专心致志。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专心致志。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谁是军中当兵的？谁是军中当兵的？啊？谁是军中当兵的？这不是难回答的问题吧？当然是我们咯，对不对？那谁是招他当兵的呢？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嘛。那保罗呢，常常喜欢把自己，把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呢，比喻成当兵的啊，比喻成当兵的。当兵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啊？当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打仗啊，对不对？那基督徒是不是也常常需要打仗呢？要不要打仗啊？我们基督徒常常也需要打仗的，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与他征战。我们同时也要与自己的肉体来征战。我们常常，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征战的里面。所以保罗常常把我们比喻成当兵的，这是非常恰当的。那什么是事物呢？在原文里面，事物这个词啊，实在是两个词。事就是指今生的，就是指生活上的。那物呢，这边特别是指职业。所以事物呢，就是指谋生的职业。那什么叫做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呢？当兵的出去打仗，当然不需要管粮草啊，不需要管后面后方家里的一些杂物，否则他就没有专心，无法专心去打仗了。那保罗做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为了找主的，为了讨主的喜悦，我们就不需要从事什么职业了，大家都不要去做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缠身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不能被这些谋生的事情所缠住，以至于我们无法专心的寻求认识我们的主。哦，这是真的是有一点不同啊。好，表面上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面，都在各自的工作里面努力的工作，辛勤的工作，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不同。有的人是为了工作追求成功，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服侍主。那神所喜悦的是让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缠住，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累住，凡事都是为主而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职业。今天有许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啊，作为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事业是第一位的。那前面十年我在中国工作，大陆工作，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种工作狂啊，早上9点钟到公司，工作到下午6点，回家吃个晚饭，8点又来了，一直工作到晚上2点回家，包括星期六星期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在我身边就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不好 啊？没有哦，这些人都是广受赞誉的，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啊。那我是不学的，我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一心一扑在工作上面，事业心强，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实质实际上是工作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即使信主了呢，我们对工作还是很拼的，那心里所想的其实还是想追求我们事业的成功。参加教会认识神，好，当然很好了，信主当然很好了，但是那是我业余的活动。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这还就叫做被事物缠身所累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归了主的人，一个属主的人，一个生命生活都是在主里面的人，就应该真正以主为主， 以他为我们的生活的核心，讨主的喜悦，服侍主才是我们的主业，我们的世上的事职业那才是我们的副业。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努力的工作，但工作的目的不一样了。我们工作是为了见证我们所信的，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当事业的成功和我们所信的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所相信的。成功不成功，那是神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神如果让我们成功，我们感谢他；神如果让我们不成功，我们也感谢他。这才是我们对工作的态度。第二个，保罗劝导提摩太说要持守真理。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保罗在这里把我们比喻成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参加比赛当然要按照比赛规则来，如果违反的比赛规则就怎么样，就被罚出场外了，取消比赛资格。遵守比赛资格应该是比赛的遵守比赛的一些规则，应该才最后才有可能得到冠冕，这是一个常识，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这样的常识在我们追求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却不是那么常常被人认识。毫无疑问，做基督的精兵必须按照圣经的教训这个规矩，按照神的圣言来做。神的话就是这个规矩，神的话不能删减，也不能够加添。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加添什么，神就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你身上。你的神的圣言上面你要删去什么，神就把你从生命树和圣城的份上面删去。那前两个星期我回中国啊，我去跟我太太一起去一个书店买书啊，基督教的书店买书。那买完了以后，我们路过中南神学院，就是武汉有个神学院叫中南神学院，那是一个三字的神学院。看他们在已经下课了，有两三个人在两三个学生在课室里面，黑板上写着一行字，请用基督教中国话写一篇讲章。大家听过这个话吗？那我看到这个什么基督教中国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冲进去，我就问，刚好那两个女生站在就在门口一点，我就问她，请问什么叫做基督教中国话？那两个女生不敢回答，就指着后面一个男生，哎，请他讲一下。那个男生就转个头来，我说，请问什么叫基督教中国话？他回答是说，那得看上面的政策怎么样了。哇，这个简直是让我晕倒的。基督教没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只有中国基督教的问题，基督化的问题，对不对？没有什么基督教中国化，基督如果基督教就中国化了，那不叫福音，那叫政治的工具。还有在中国国内，就是这些有一些官方支持的教会传讲什么因爱得救，那是福音吗？不是福音。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爱称义。神的话不可偏废，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不可偏废，不可更改，唯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福音的核心重点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这边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传的道，如果不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不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就不叫传道，这叫做文化交流，这叫做讲座，那不叫传道。今天的教会一定要紧紧的围绕着十字架的福音，围绕着基督来传讲。如果我们不讲对付我们的老我，不讲福音，是必然是要经受苦难的福音，那就不叫传道。但是呢，很现在当今很多的教会都不讲这个 啊，因为这个没人爱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 的教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所谓的正能量，都是人们很爱听的，听完了以后就很受振奋。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愿主怜悯我们，也怜悯那些还在迷惑中的弟兄姐妹，愿他们早日可以得到真正的福音。第三个就是要殷勤劳力。二章六节这边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但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得粮食的农夫先要劳力，有一点不同啊。原文的意思是说，得粮食的劳夫先要劳力。保罗在这里把基督的精兵比喻成一个农夫。我小时候是在湖北农村长大的，我非常的了解，一个农夫要想在秋天得到好收成，他在从早春开始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一个懒惰的、疏于管理庄稼的农夫，不要想在秋天得到好收成。同样，做基督的精兵，做一个福音的执事，我们也应该在自己的职分上面殷勤劳力。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主，主的仆人保罗自己也是一个奋力奔跑、殷勤劳力的使徒。主的大使徒彼得也曾经说，在彼得前记载在彼得前书里面，他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所给我们的是这么的荣耀，是这么的宝贵，我们难道不应该在追求他的事情上面殷勤一些吗？不但要殷勤一些，我们也要极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殷勤应该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基本的品质。在箴言书22:29这边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弟兄姐妹，服侍世上的君王尚且要殷勤， 我们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岂不更要殷勤？岂不要分外的殷勤吗？保罗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劝勉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里面要刚强，基督的精兵要预备好受苦难，基督的精兵行事为人要忠心持守真理，也要殷勤劳力。但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宝贵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激励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奋力的奔跑，让我们多多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